这个故事的名字，它叫做《鸟公子》。鸟公子的大名几乎无人知道，因为他从小酷爱养鸟、赏鸟和斗鸟，总是龙不离身、鸟不离手，因此大家就给他取了这么一个绰号。鸟公子聪明伶俐，父亲又溺爱他，所以啊，从小除了玩鸟，就是跟着父亲摆弄围棋，颇有点游手好闲的味道。可是就在鸟公子18岁那年，他的父亲死了，没有给鸟公子留下什么财产，只是临咽气的时候告诉儿子，他有一个莫逆好友叫做红信，在京城开了一个中药铺，你可以去投奔他，学点手艺，安度余生。于是鸟公子在葬了父亲之后，就卖了老家的房子，揣着父亲的亲笔信，带上父亲留下的围棋，提着心爱的鸟笼，一路打听来到了京城，找到了红杏。红杏听说故交辞世，自然是唏嘘一番，读了书信之后也未言语，就安排鸟公子在自己的家里住了下来。转天早饭之后，鸟公子看伙计在柜上忙活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，就愣愣地站在原地等待吩咐。可是啊，大家如同没有看见他一样，鸟公子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鸟公子想帮伙计的忙，可是刚刚伸出手去，伙计就慌忙地说：公子，这不是你干的活，让我们来吧。鸟公子于是便去向红杏老板提起父亲让他学手艺的事情，可红杏老板却说：不急不急。红老板叫来儿子红武，让他带鸟公子先去京城的大街小巷逛一逛。于是鸟公子就提着鸟笼跟着红武溜达到大街上了。溜达一天也就算了，可谁知道从那天开始，红武天天带着鸟公子溜达京城，出入饭馆酒肆，而且每次都是鸟公子抢先结账，红武也倒不客气。这天红武带着鸟公子来到一个茶楼，里面有很多人都在下围棋，鸟公子自然也被吸引住了。可是看了一会儿，他就发现这里实际上是个赌馆，很多人围在一起压胜负，一盘下来输赢的银子竟出不下百两。洪武也兴致勃勃地上场，但是他棋艺极差，盘盘皆输，鸟公子自然又替他赔了不少银子。看着眼前卖了老房子换来的银两每天哗哗地流出去，鸟公子的心疼啊，可是他的嘴上也不便说什么，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郁闷。一天早晨，洪老板对鸟公子说要去东北进些药材，他嘱咐鸟公子在京城再玩几天，等他从东北回来之后就教他手艺，说完就出门去了。鸟公子一时无所事事，吃完早饭便只得再随洪武上街。谁知道要出门的时候，他却惊讶地发现鸟笼被人打开了，心爱的鸟不知去向了。他联想到这些日子下来，自己手头的银两已经所剩不多了，老板娘和伙计们对自己的脸色似乎都有些木然，每天的饭食好像是越来越粗陋，莫非他们这是要赶自己走吗？想到了这一层，鸟公子不禁黯然伤神，他一连好几天都闷闷不乐的，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，也无心出去。转眼之间过了几天，这一天快吃午饭的时候，鸟公子突然听到老板娘伤心的哭泣声，他不由心中一惊，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老板娘告诉他，洪武老板在去东北进药材的时候被路上的绑匪给绑票了，土匪要求洪家在5天之内拿出10000两银子去赎人，不然那就撕票。可是老板不在，他们一时之间哪来这么多银子呢？看样子这药铺怕是要关了。 老板娘是越说越伤心，那些伙计们也一个个的低着头不说话。不知怎么的，鸟公子此刻突然想起了那个赌棋的茶楼，他悄悄地把红武拉到一边。哎，红武，我来想想办法吧。已经傻呆了的红武惊疑地看着鸟公子说，
你刚来京城，能有什么办法？
鸟公子转身，他却取来父亲留给他的围棋，对红武说，你跟我走吧。鸟公子来到茶楼，摆下围棋，摸了十两银子，对众人说，一盘十两，谁和我下？人群当中立刻闪出一个人，坐在鸟公子的对面，于是两人就较量起来。鸟公子看上去似乎是胸有成竹，可是不到一炷香功夫，他的一条大龙就被对方给吃掉了。红武在一旁看得直叹气。一个下午，鸟公子整整输了50两银子。这还不说，接下来一连三天，鸟公子天天都是输棋。红武见了也没指望，不想陪他了。到了第四天，鸟公子央求了半天，红武才强打精神陪他去茶楼。鸟公子对众人说，今天我多压一些，1000两，谁来？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鸟公子啊，是个破水平，听说他要压1000两银子，不觉得忍俊不禁。前几天赢了鸟公子的那几个抢着要和鸟公子下，鸟公子说，哼，只要你们亮出银两，谁都可以来。有个急性子主动掏出5000两的银票，冷笑着说，要下就下5盘，怎么样？鸟公子思考了片刻，就点了点头。鸟公子执黑子，布局与前几天看上去没什么区别。几棋之后，洪武就认定今天呢，他准又是凶多吉少了。可是等洪武再定金刊的时候，坐在鸟公子对面那个急性子额头上已经渗出了豆大的汗珠。不到两炷香的功夫，鸟公子优势尽显。紧接着下面4盘棋，鸟公子大开杀戒，棋风咄咄逼人，吓得对手目瞪口呆。最后输子儿的时候，那急性子口吐白沫，差点没昏厥过去。那个人被抬下之后，再没有人和鸟公子对局了。鸟公子大喜过望，拿着5000两银票正要和红武离去。这个时候，人群当中忽然出现一位大胡子中年人，他拦住他们的去路。那个中年人对鸟公子说，公子好身手啊，别忙，你和我换个地方，咱们再赌一盘5000两如何？鸟公子当然点头同意。再一个5000两的话，洪老板这10000两赎银那不就有了吗？中年人拉起鸟公子向外走，洪武去收拾棋子，尾随着他们。三个人绕来绕去走了很远，那些瞧热闹的人都很知趣地散开了。这个时候，中年人突然回过头来问鸟公子，
你前几日棋艺很一般呐，今日为何出手如此高妙啊？
鸟公子长叹一声，唉，实不相瞒，我是为了救人，无奈之间略施小计，如果前三日不假输几盘的话，谁今天会和我赌棋呢？那个中年人哈哈大笑，
我果然没看错人呐。
说着他一把就扯下大胡子。鸟公子定睛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，此人竟然是洪老板。而跟在后面的洪武也呆了，他惊喜地问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那洪老板找来马车，三个人回到药铺。在药铺里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伙计和老板娘看见洪老板却并不吃惊。洪老板转身对鸟公子一拱手说，
恭喜啊，公子， 说着，他拿出鸟公子父亲的那封书信，递给了鸟公子。你看看就明白了。原来，洪老板被土匪绑票，竟然是鸟公子父亲生前设计好的。洪老板说，令尊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，这个店铺是令尊托我经营的，现在可以完全的交给你了。鸟公子说，可是我对药材一无所知啊。洪老板点点头，药材知识一学一会，我可以好好教你，你尽可放心。然这经商之道最重要的是戒贪，贪婪之人早晚会自断财路，还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公子，你能够重利轻义，所以我才敢把这掌柜的位子交给你，否则啊，你就只能在这里做个小伙计了。
顿了顿，他接着说，
顺便告诉你，你的鸟是我故意放走的，我希望公子以后千万不要玩物丧志啊。
鸟公子听了之后感慨地连连点头。洪老板又回头满脸羞愧地对洪武说，
你马上去茶楼一趟，把5000两银票给那个人送回去，不然为这不义之财，也许真的会大祸临头啊。
在10年之后，鸟公子经营的中药堂誉满京城，期间发生过几次大灾异，药堂还无偿地给百姓配药，而鸟公子的儒雅奇风也广为流传。当然这是后话了，此处不表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鸟公子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